我们这次安静祷告，但愿在2000年前像许多劳苦重担的人发声的主，今天也向我们发出你的呼召。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劳苦，也知道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重担。主啊，让我们凭着信心到你的面前来，真的得到安息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有这样的应许，那有信心到你面前来的人从来不至于羞愧。主啊，你应许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轭是容易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虽然可要负轭，虽然有担子，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安息。这是何等宝贝的信息。当你的仆人要传讲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把每一句话都圣化，愿你洁净我的心和口，愿你把你生命的道放在我里面。主啊，讲出来的时候，句句带着生命的话语，叫人死的光景活起来；句句带着能力的话语，叫人软弱的得到力量。主啊，您在我们中间运行工作，我们把这一段传讲你信息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，求主来赐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，也保守这一个会场，洁净这一个会场，让那撒旦恶者在我们中间今天是毫无所得，好像当年他在你里面毫无所得一样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的讲题是压力与得力。压力，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句话，哎呀，压力很大。有没有听到？压力很重，受不了。前两天我跟一位姊妹谈话，她说啊，我近来睡得不安宁，是为什么？压力太重。他说我第二天早晨梳头的时候头发掉很多，为什么？压力太重。前两天我跟一位弟兄散步的时候谈话，他说压力很重，我的工作压力很重，而且我的公司现在不景气，如果到今年年底再没有新的 project， 那我就要另外找工作了，压力很重。在座的各位，假如我们要思想要问的话，不仅仅是这一位弟兄和这一位姐妹有压力，恐怕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说谁有压力啊，恐怕很少有一个人不举手的。只是在圣经里面那时候他不讲压力，讲什么呢？讲劳苦重担，对不对？劳苦重担就产生压力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个劳苦重担不仅仅是指着那些劳工阶级讲的，每天汗流满面挑重担拿重东西背重货，我们看得见的那个压力劳苦和重担，也是指着什么呢？指着看不见的无形的压力，压在心里面的。有形的重担还可以放下来，有时候得到一点休息，无形的重担呢，放不下来，吃饭的时候也放不下来，睡觉的时候放不下来，休息的时候也放不下来，那个担子更重，劳苦重担。而且这种的劳苦重担不但是无形的，而且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人生哪一个阶段没有？我们中国的诗人，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很会写诗很会写词的，填词的，这内行话不讲写诗，讲填词，因为每一个词都有它的格调，几个字一句几个字一句。这个很会填词的诗人，宋朝的，叫做辛弃疾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不好念，辛弃疾。他填词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少年不识愁滋味儿。” 哇，你们都是诗人啊。然后他说怎么样，爱上层楼，爱上层楼，还有一句呢，下面一句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因为要填词，这个少年人不懂得愁是忧愁愁苦是什么滋味，因为要填词的缘故，勉强说愁啊愁啊，勉强说，那是无病呻吟。哎，请问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少年人哦，请问你们有没有愁啊？少年人那时候他们说不是愁滋味，没有愁，可是今天我们事实看见许多的少年人都有愁，而且愁上加愁，特别是我们来到寄居在这个异国异乡的少年人，冲击大得不得了，劳苦重担多得很，你们阿门不阿门呢、啊、少年人阿门不阿门，阿门呢、啊、说来到这里，什么我们以前读字都是一行一行这样读的，现在要这样读的，哎呦，真是越读越摇头，越读越头昏。我们写字，中国的字是四方块，嗯，规规矩矩正正当当，现在要扭扭捏捏的这样写的，哎呀，真不好写，写不好写，读不好读，讲不好讲，有时候差不多舌头都要、牙齿都要把它咬坏了，还讲不好那个英文，这么难讲，语言方面的困难，这个文化的冲击也很大，在学校讲的是一套，那么一回到家里面，爸爸妈妈教的是另外一套，哎呀，真是格格不入啊，很难过啊。啊，走到白人面前去不是个味道，走到黄人面前来味道也不对，那、怎么办？而且交友也困难呐、在少年人的时候，哎呀，交友何等困难，何等可怕。这个人要你去上 party， 那个人跟你讲性开放性自由，那个人叫你试一试毒品的味道怎么样，抽抽这个吸毒，那个叫你抽烟，那个叫你酗酒，你要跟他们去吗？哎呀，你就落到陷阱里，你不去吗？跟他们打不在一起，人怕交不到朋友。少年人啊有愁啊，少年人啊现在不是没有愁滋味啊，很多少年，你到了高中的时候就要准备要升学了啊，人家都填了，就填说什么某某名大学，某某这个热门的科系，那我到哪里去啊？我进哪个大学？我填哪个大学？这里没有消息，那里也不答应，哎呀，心里又愁起来了。这是少年人的愁啊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到了青年呢，愁加一倍，劳苦重担再加一倍。青年人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到了大学，到了研究所，哎呀，劳苦重担加一倍，加一倍。那个初中、高中还可以混一混呐、哎呀，大学不能混呐、这个要认真念书。研究所更是埋头苦干研究，写不完的报告啊，做不完的 paper， 做不完的实验，哎呀，真是难呐、不但这样，而且还要加上经济的压力呢。交学费，学费一天一天提高，一天一天贵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真是难熬啊！这个念书念的一把年纪还在念书，真是的，越念越输啊！青年人有愁啊，真是有愁。那好不容易念毕业了，好不容易签了字了，可以走了，然后就开始打那个 resume， 嘣嘣嘣嘣打一大套，然后寄了邮票，买一堆信封，买一堆寄了，工作啊工作，天天等啊，如石沉大海啊，这里没有消息，那里没消息，等到消息来了去 interview， 跑了好多路，开了好远的车，哎，别人都去就是不要我，怎么办呢、真是愁啊，工作愁。好了，你找到一个工作又开始愁，怎么办？ 这把年纪还没有结婚，这个也问我，你有女朋友没有？那个也问我有没有男朋友。啊，这么多的人呐、啊，人海茫茫，谁是我的知心人呢、啊？我找谁呀、啊？做我的终身伴侣？那个说谁来娶我？我等这么多年还没有人问津啊，愁不愁啊？真是愁啊！我知道有的人愁，不摆在脸上，摆在心里呀、啊，不敢说，不说也罢，越说越愁，真是劳苦重担。劳苦重担，哎，请问中年人愁不愁啊？中年人愁不愁？中年人再加一计，比青年人更愁，说有没有？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中年人的弟兄姊妹，愁不愁啊？中年人再愁，为什么呢？中国人说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人到中年万事休啊。哎呦，一晃做三忘四，四十，哎呦，做四忘五，做三忘四就是六十花家去掉一半呢、啊、做四忘五呢那更老了，哎呀，做五忘六呢快退休了，不得了。哎，到了时候呢想一想，哎呀，我这么读了那么大把年纪，工作了这么些年，我现在有什么成就啊？我做了一些什么？那时候就好多好多问号来到心中了。我究竟忙了一些什么？做了什么？有什么成就？然后比一比，你知道中年人的家庭最喜欢比了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不要比，喜欢比，说某某人呢、啊，他也是什么什么什么学位，什么大学毕业的。某某人呢、啊，他跟我年纪也差不多。某某人过去跟我是同学，某某人过去跟我是同事，某某人跟我是同年，当年哦。那某某人已经做了什么什么呢？那我呢？我还没有做什么。某某人，你看他住那么高的大房子，那我呢？住这么破旧的小房子。某某人开车，我也是开车，不过他是新车，有等级的车，我是老爷车。哎呀，那个压力越比越大，越看越大，有没有？一到人家家里去看那个房子，一层两层，下面还有一层 basement， 哦，那么大，那么多房间，我还像住在台北的柯南房子一样。哎呀，越比越难过，回到家里面东看也不顺眼，西看也不好看，为什么人家房子那么好看，我们家里这么糟糕？那个压力好大哟，这压力好大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中年人特别会看，也特别会比较。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真是有另外一个看法，不是比较。好了，这个中年人的压力不仅是在这里呢，然后有什么压力啊？中年层啊，中年人叫做什么？叫做夹心层。什么知道叫夹心层啊？你有没有吃 hamburger？ 夹一层，上面一层，下面一层，中间一层，这个叫夹心层。夹心层，你右边呢有年长的父亲母亲，对不对？你左边呢有太太有儿女，你是夹心层，你要好好的，要顾到爸爸妈妈，又顾不到太太；你顾到妈爸妈妈，又顾不到孩子；你顾到太太，又顾不到孩子。你还要去适应这个人际关系，这个孩子回来怎么看也不对，他们到学校一回来，怎么看也不像你以前受的教育，也不那么规规矩矩，也不叫爸妈的，他哼一声你就很开心了。这个压力好大，这个文化的冲击好大。你让他在学校里要是受美国教育西方化，你到家里面要东方化，哎呀，他也受不了，你也受不了，这个冲击真是很大。所以中年人叫做夹心层，夹心层。好，跟人比不上压力大，跟人比得上压力也大。你看见报纸上进来登的说，那个中年人爬了很高的这个韩国的总统叫全斗焕，我看那个报纸，看他讲两次的话， 一次的话他很叹息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下台啊，哪里知道比我上台还难呢、啊、下台比上台，他上台了，上什么台啊？上到青瓦台呀、啊，那个总统府叫青瓦台，上到宝座，总统座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人成功不成功啊？他中年就做总统了，他真成功啊。但是他有叹息说，哪里知道有一天我上了台了后，我现在要把权力转移的时候，下台还难呢、啊、比上台还难。他平常都没有开过记者招待会，他现在要准备交代了，他开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都去，你就要问他，他在那里吐苦水，他说劳苦重担，他没有说劳苦重担，他苦水，他说谁的牺牲最大，谁最痛苦啊？我全斗焕。谁的牺牲最大，谁最不自由啊？全国人没有一个我全斗焕不自由。像新闻记者诉苦，那你不说他很成功吗？他真成功。是你看见弟兄姊妹世人经历的，不但是少年人劳苦重担，中年青年人劳苦重担，中年人呢也有劳苦重担。请问老年人有没有劳苦重担？有啊。哎呀，我们中间再加一级，再加一倍，老年人再加一倍。所以你看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劳苦重担，走路的时候都这样走了，以前是这样走，现在的走路这样走，为什么？劳苦重担太大，压力太大，人年纪大了，继续，你看曾几何时我们找房子找大一点呐、啊，大一点呐、啊，因为这个儿子住，媳妇住，女儿回来住，都要找大一点，年纪大一点呢搬小一点呢、啊、搬小一点呢、啊，没有力量收拾房子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力量做那个 yard work， 那个院子越小越好了，搬到哪里去啊？老人公寓啦，有人照顾了。哎呀，这个房子这么大受不了，东西呢，东西送啊送啊送啊，以前大房子的拼命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、现在送啊送啊送啊，哦，压力很大哦。看看大房子要去搬到小房子里面去，以前呢这个头脑聪明人干，记忆力很强，现在啊就是不行。有个姊妹跟我说，真难过，我明明想起个东西要到楼上去拿，走到楼上忘记了，又下来，下来又记起来，走到楼上又忘记了。是这样啊，这个记忆力慢慢越来越没有了，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，精力也没有了，记忆力也不行了，实力也不行了。哎呀，人老，各位最要紧的是心里面的老，那个无形的压力比有形的压力更重。英国有一个医院，他们调查，他们在那研究报告，说一个人在心里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之下，他开始他的眼力消失，叫做一种忧虑性的眼力目力消失症，老化症，有忧惧的时候就会那样。那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他们研究啊，研究一个人的压力，心理压力重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形，一些什么样的现象，会发现人的牙齿会坏掉，压力大，会发现人的视力衰退，会发现人的头发脱落，还发现这个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都跟压力有密切的关系。压力很可怕，压力很可怕，老年人的压力比中年人的压力更加重一层。慢慢你看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走路也成问题了，我自己照顾自己也成问题了。上一个礼拜我接到电话，一位70几岁的老太太打电话来，牧师，你今天一定要过来，一定要跟我谈一谈啊！我这老先生对我这样，我是受不了了。我说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一定过来，我就去了。 他的先生86，他已经80，快80。我跟他谈，就为很小的事情嘛。什么事啊？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叫他那个窗户关小一点，他就开这么大。你看我头上这么痛，他就贴着沙龙巴士这边一块，这边一块。然后他说，他煮东西，这个又记不得了，那个东西都烧焦了，就放了那个什么东西啊，在那里泡在那里2天。我叫他洗一洗，你说他洗的时候怎么洗啊？左手插在口袋里，右手这么洗，这么洗，怎么洗得干净？然后我就说了，我就说，你这个手无杀鸡之力了，你还不用双手洗，你还用一个手洗，怎么洗得干净？他说就把那个脖子往外面一丢就骂我，哎呦，我怎么受得了啊？其实你知道那个老先生他也受不了，你知道他怎么受不了？第一，他煮一个东西忘记关火了，把那个脖子烧糊了，他很难过啊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没有把握，有种恐惧感。然后他在那里洗的时候，本来心不甘情不愿呐、这个太老太太说一句说，你根本连杀鸡之力，连搏击之力都没有了，伏击之力都没有了。他说我本来就没有力气了。他这样一讲啊，他更伤他心，所以他就干脆就发脾气了。所以你看，这都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啊。跟他们在一起谈一谈呢、这是小事啦，祷告你们彼此要谅解啦。结婚多少年呢？55年呢。请问压力大不大？真是有压力，55岁压力还那么大那么重。不但这样，人一天的衰老，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不一定什么时候死亡就来到，死亡的手要抓走。哎呀，压力真大，这叫什么？劳苦重担，不但有形的，而且是无形的。那请问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讲的压力哈、什么构成我们的压力？劳苦重担。第二，请问这些压力是怎么来的？怎么会形成？怎么会有劳苦重担的？你有没有想到？你有没有想到？怎么会有的？是不是原来上帝造人就是这个样？上帝的旨意就是叫人造到这个世界，就给他劳苦，给他重担，给他精力压一压，压到老，后来压老了就死，压到死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，神原全然不是这样。神给人有工作有劳动，确实没有叫人劳苦。神给人有负担，从来没有叫人有重担。神赋予人工作的使命，告诉说你们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你要经过很多的痛苦，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他赐福给人类，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管理我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水中的鱼类，海陆空都交给人类管了、他没有说你们要劳苦重担，没有这样说。请问什么时候才有的？什么时候才有的？好，我们来读一节圣经，请看创世纪第三章。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从16节读起，16节读到第19节。创世纪第三章16节到19节，我的圣经第三面很容易找到哈。16节，又对女人说，这是谁说的？上帝说的，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说的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 尘土。好了，读了这一段话，你就知道压力的根源何在，压力从哪里来的。请问从哪里来的？人类犯罪之后，人的光景就改变了，完全改变了。当人离弃神的话，离弃神所造的那个原来的目的和旨意，人的光景就改变喽。什么呢？劳苦重担就来喽。那你神对女人说，我必加增你生产的痛苦，你在生产的时候必多有苦楚。在座的做妈妈的姊妹们，阿们不阿们？这才不久的事，两个礼拜前看见自己的女儿，我的女儿生产，哎呀，我越发惊艳，体验到上帝的话句句都是定准了。痛苦难过一生，我没有听见那孩子长到27岁，没有听他那样叫过，啊，那种叫受不了的声音，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一天两天，那一种苦楚苦啊。神的话明明说了，我必加增你生产的痛苦，对亚当说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地原来没有长出荆棘蒺藜野草来的，种稻子收稻子，种麦子收麦子，现在种麦子收野草啊，种稻子收稗子，你看怪死了。要在除草除草啊，地也受了影响，人犯罪牵连到整个的地啊，动物植物，连整个神所造的万物都变了一样，你看罪多么可怕。人于是就要劳苦，汗流满面劳苦，然后才得以糊口啊！你看，这是劳苦重担的根源。不单这样，有形的劳苦，我刚才所说那许多无形的劳苦也来到我们的身上，劳苦重担。所以无论你在少年的阶段，你在青年的阶段，你在中年的阶段，你在老年的阶段，你免不了，你也逃不掉有什么劳苦重担。所以人犯罪，神在那里有一个公义的判断，那是一个判断，这是必然的后果，就是这样。神是在那里一个宣告，真是劳苦重担就是这样来的。而这个劳苦重担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，请看诗篇第38篇第四节。诗篇第38篇第四节，看这里怎么说的，在我的圣经是685面，诗篇第38篇第四节，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请读吧，请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啊。写诗的人他深深的有这样的感觉，哎呀，我不但有形的劳苦重担呢，这无形的罪担压在我身上，我担当不住啊。各位，你看见圣经的真理吧？人没有犯罪之前，人也有工作的，人有劳动但是没有劳苦，人有工作但是是一种享受，人接着工作可以操练许多的美德，接着工作可以操练殷勤，接着工作可以磨练智慧，接着工作可以学习忍耐，接着工作学习忠心，上帝所托付的，上帝说我把什么什么教你来管你。但是人犯罪以后不是劳动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劳苦。人工作不是享受，乃是什么？乃是重担。你看见那个分别好大。因此感谢主， 看见神的爱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在那里宣告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什么时候讲的话？主耶稣2000年前讲的话，对不对？2000年前的人有劳苦重担，2000年以后的人呢，有没有啊？照样加重的劳苦和重担。2000年之内，许许多多的人因信上帝的话，因听主的应许，因接受主的邀请，他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把他们的劳苦，把他们的重担卸在主的面前，享受了什么？安息。安息是得力的根源。一个人真正在主的面前享受到安息。请问主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讲这个话？他是不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讲的？是不是他被从死里复活升天的那个时候在云彩里面宣布的？请问他是在哪里宣布的？在哪里宣布？你去念马太福音十一章前面，主耶稣经历一些什么事，遭遇一些什么样的事，他才宣布，他自己也亲身经历到劳苦重担的滋味。你看他前面说什么，那个他的最好的朋友同工施洗约翰怀疑他了，他说，我们究竟要等谁呀？你是不是等我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，那位救主啊？最好的朋友同工怀疑呀、啊，有一个人怀疑你，你的又是你的最好朋友，你难过不难过？很难过、啊、然后他在那里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啊，人家不了解他，人家说他贪食好酒的人，说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误会他，难过。然后下面说他在好多的城里面，许多城里面行了好多的神迹，都没有人悔改啊，工作没有果效，没有效率啊，难过不难过？非常难过。然后他叹息，他说，哎呀，加百农啊，哥拉行啊，伯赛大呀、啊，我在你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向你们传道，如果这些事行在索多玛俄摩拉，他们都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，但是你们这些人硬心不悔改，将来你们的审判比索多玛俄摩拉的人还更难担当呢、啊、哎，就在这一个时候他说了话。请问他说了什么话？什么话？阿瑞，什么话？说了什么话？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感谢主，他自己经历了，然而他不是被劳苦重担所压下。你看前面那一段话就更清楚了。第三，25节那里，那时就在我刚才说的那一种遭遇的情况之下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他还感谢了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露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然后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的这样的话，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种我们所没有的看见、听见和心情。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。哎呀，奇妙，主耶稣有劳苦有重担，你看，但是他一点不觉得那是劳苦是重担，他还可以向天父感谢，他还能够有信心地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怪不得他有能力说，凡劳苦担重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那是什么？把我们的劳苦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像罪高过我们头的罪孽担不起的重担，那个罪担带到主的面前来，向他祷告，向他承认， 得救信靠主，在基督里面得着那救恩真正的安息。然后经过这个以后怎么样呢？下面说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他没有说你们把劳苦重担放下来了以后放手就走了，自自由由的轻手轻轻松松的就走吧，走你们下面的人生的另外一半吧，就走下面的一段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没有，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罪得赦免，他把他的罪担带到神的面前，主耶稣替他担当了，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一些的不义，把赦罪的安息赐给他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还要走前面的路，我们还有担子，我们还有轭要负，要负，我们还有担子要担。不过轭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晓得说，主啊，我所遭遇的无论是轭，是怎么样的轭，是怎么样的重担，是怎么样的环境，是怎么样的劳苦，是怎么样遭对待，我是怎么样的角色，我是贫是富，是有学问是没有学问，我是遭遇顺境是逆境，我都可以向你感谢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。心里柔和谦卑啊，没有一个轭不能当的，没有一个担子不能负的，里面产生满有信心，满有爱心，满有盼望。哇，你天天可以唱歌，你天天可以赞美神，你也照样可以遇到难处，你在难处还能够感谢神，你也照样会遇到不如意的事，你在不如意的事中当中你还能够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你没有什么错，只要我信你，我爱你，走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，行在你的道路上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害我。父啊，感谢你，你的美意就是如此，好的不无比，多好。那是什么？轻省的担子，容易的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一个人信靠主了，一个基督徒他信主，一个人信主做了基督徒他就什么都不管了，他什么都不做了，什么责任都没有了，不是，有，可是他的价值观不同了，他的人生观不同了，他不是说人家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人家赚了多少我赚了多少，人家住什么房子我要给他更好，人家开什么车我比他更妙，天天去比这些，他不比这些。哎呀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在世上是苛你是寄居的，你今天给我一切够用，够用，你的恩典够用，哎，这些都能够使我住知足。你给我住大房子吗？感谢赞美你。你给我住小房子吗？非常好，你觉得认为我住在这里是很好，感谢主。你要给我有地位吗？做一个在世界上能够更多人服务的，能够影响别人的，能够照顾别人的，感谢赞美主。你没有地位啊，感谢赞美主。你知道我只要今天做这个就很好，你不看大地位小地位高的低的，你只看见一个人忠心的有德行的活在你的面前，你就看为宝贝有价值。一大朵花很美，路旁的一个很小的花也很美，也有价值。你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升官发财，上帝如果要给你一些钱财，那感谢赞美主。上帝要你升高，感谢赞美主，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前两天看报纸，看到说那个李登辉总统，他说我本来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做总统嘛，我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宣教士，而且准备到那个山地去传道的，我也没有想到说一下要把我做这个一下就升到台北市市长，一下就做省主席，那么一下做了副总统，那么现在一下总统也死了，又叫我做总统，啊，我根本没有想到嘛，哎，没想到神就要他做，那你也没办法，啊，他也感谢赞美主，那实在是很美嘛，他公开的就是见证啊，神把我们安排的在哪一种的地位，是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，在什么样的工作，担负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。都是好的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很好。那就是什么？恶是容易的， 担子是轻省的。不但这样，下面说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那时候虽然有轭，虽然有担子，不但不觉得是劳苦重担，反而成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享受安息。是高调吗？ No。 感谢主，深深的经历，我也劳苦，我也重担，我也被压肠子出血。感谢主，学习这个，真是学习这个。被压肠子出血，有重担劳苦的时候，学习说，主啊，难道你的话是空头支票吗？难道你的话是不能兑现的吗？难道你的话只是过去对过去人讲，不是也对我讲的吗？学习真正进入到基督里那个安息的时候，我可以说，我可以见证说，弟兄姐妹，是的，神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是的，上帝的话是真实的，是可以经历的，一点儿都不错的。我也照样有劳苦，我也照样有重担，不但自己重担，还要学习天天挑别人的重担。过去两个礼拜就遇见三次神经分裂的电话，还有一个还没去看，哎呀，受不住了，受不住啊，要到医院去了，神经分裂啊，你担子很重啊，压力很大，还有一个还没有去看。我也有劳苦，我也有重担，但是感谢主，学习一件事，什么？真正的会把劳苦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把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来，真正的学习说，尝到主的轭是容易的，主的担子是轻省的，而且享受到说，主啊，我在工作当中享受了安息，我在安息当中为你工作，真是美好。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感谢，第一件事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第一件事把自己交给主，然后把所有的弟兄姊妹交给主，我今天所要见的人仰望主，我要做的事仰望主，我要做的话，我要说的话仰望主，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。哎，然后坐起来，哎，不觉得重担呢，坐起来，哎，不觉得劳苦，哎，坐起来，哎，是一种享受，哎，真的尝到那一种味道。最后我们读一节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，第四十章三十一节，在我的圣经850面。好，我念第29、30，请各位同声念31，我念29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，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31节，请各位同声念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祷告。Amen。 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劳苦，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重担，今天主接着他的仆人，接着圣经的真理向我们个人述说，那主耶稣有邀请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你愿不愿意用信心回答主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您了解我，你知道我，我的重担，我的劳苦，我愿意卸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生命，我愿意得更丰盛的生命。当我在这人生的路程上走的时候，我有轭当负，我有担子当担，但是主啊，让我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，让我真实经历到您所给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您所给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啊，我能够天天享受您所赐给我的担子和轭，我能够感谢你为我安排的一切， 我能够靠着你力上加力走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贝，几千年来没有人能改变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何等真实，几千年来那些有信心到你面前来，到你面前来的人，他们真实得了力，他们真实享受了安息，他们得到你的生命，也真是经历到自己的恶是那样容易，但只是轻省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愿主也恩待我们今天在座的